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九节。在我们开始进入讲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你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要宣扬你的美德。主，你呼召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样式，并借着基督耶稣称我们为圣洁，为义人，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能够活出圣洁，活出义人的样式。主啊，我们当脱离过去那世人生活属血气的样式，那是幼稚的，那是属罪恶的。然而主，你要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是属灵的，并且你盼望着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那属肉体的样式，成为那属灵在基督里为大人的样式。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开我们的心，借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主啊，使我们奔走的道路走在那光明当中，走在讨你所喜悦的里头。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月初有一则新闻发生在河北省蒲城县，有一个无姓人家，这个家中有一个小女儿，因为她年纪最小，被父母亲宠爱如同掌上明珠，爱她。16岁那一年，这个小女孩跟她的哥哥大吵了一架，就被家人打了两巴掌，从此以后他就卧床不起。他说他生病了，他说他自己瘫痪了，带他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说没有病，很正常，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小女孩坚持她自己生病了，她就废在床上就是不起来。这一躺，让你们猜她躺了几年？他躺在床上，这一躺躺了几年你们知道吗？他躺了20年。所以这则新闻报道的时候他已经36岁，他躺在床上20年，直到他妈妈过世。妈妈过世以后，照顾这个小女已经不是小女孩，照顾这个舞女啊，她的重担就落在她姐姐的身上。他姐姐每天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照顾这一个他们家最小的妹妹。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的时候，忽然发现昏暗的灯光之下有一个人影闪过，这个姐姐她就很紧张，家里怎么会有其他人呢？就赶快跑去她的房间，跑去妹妹的房间查看，发现妹妹睡得很安稳，正在睡觉。她心里就很不安，到底家里面有谁呢在那边进出？所以他就在家里面装了一个监视器，希望能够看到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小偷啊，或者是其他不明人士进入闯入啊。所以他就用监视器去监看，没想到他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就家人都不在的时候，妹妹就像正常人一样起床，然后去厨房里面吃东西，然后再回来躺在床上。姐姐一家人完全不敢相信，把她带去给医院检查，医生说很正常啊，非常正常，身体四肢完全正常，根本没有瘫痪。 从这个新闻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36岁的人，可是呢他的行为举止像什么？像个幼稚的小孩。我想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他，躺在床上20年，以为他终身需要人照顾，没想到他是一个四肢健全，只是不愿意起来需要人照顾的一个幼稚的小孩。看到这则新闻，我就忽然想到哥林多教会就好像这样子的教会。保罗责备他们，你们是个大人啊，你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啊，可是你们却幼稚的像小孩一样。所以这就是今天经文里头所提到的。今天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属灵人在基督里做大人；第二点，属灵人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第一点，属灵人在基督里做大人。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哥林多人没有圣灵，哥林多人有，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因为他们表现出来像是没有圣灵的人，他们的生命属乎肉体，一点都没有有圣灵的样子。他们明明已经接受了十字架的道理，是属灵的人，但行为举止却像外面世界不信主属肉体的人。经文里头提到说，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用小 baby 的这个图像来讽刺哥林多人。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完全的人，我们上次讲到有提到，他们说我们是完全人了，我们是个大人了，成熟的大人。但保罗说不是，你们其实幼稚的像个婴孩一样。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这句经文常常被误解，把奶当作是软的简单基本的道理，是灵性不成熟属肉体的人吃的，饭则是硬的生存的道理，是灵性成熟的人吃的。这句话常常被误解成为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提过，保罗他并没有要在教会里面区分属灵人或者是属肉体的人。神给我们圣灵是把我们区分，从世人当中区分出来，教会内是属灵的人，教会外是属肉体的人，那个叫世人。教会内本身并不分属灵人跟属肉体的人，道理也没有分奶或饭。所以第二节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强化第一节婴孩的比喻。保罗意思是说，你们应该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到现在却幼稚的像个小孩，像个小 baby 一样，你只能吃奶不能吃饭的婴孩。你们做父母亲的应该在抚养自己的孩子过程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孩子长大了，到了5-6个月，也许他已经脱离吃奶了，他开始吃副食品了，开始想要喂他一些比较硬质的东西给他吃，可是他拒绝，他不想，他只想喝奶，他只想吃软的东西，拒绝长大。保罗说你们过去是幼稚的，到现在还是长不大，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嫉妒纷争，有彼此分党，跟外面的世人一样，跟外面属肉体的人一样。所以不要误会保罗的话，保罗并没有要在教会内把基督徒的灵命分成不同的等级，没有，这不是保罗的用意。保罗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要哥林多人不要再像属肉体的人那样去思想，世人 他们只思念地上的事，但是有圣灵的人，你应当把心思意念放在神国的事情上面，去思念上面的事。其次，保罗用奶与饭，用这个比喻来回复哥林多人，是因为这是哥林多人的语言，保罗用他们的语言来回复他们。因为哥林多人把保罗所传的福音，把神的智慧当作是愚拙的，比较次的，就像奶一样。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高举人的智慧，他们喜欢高举希腊传统的那种哲学口才，把它当作是比较高等的，好像饭一样。所以保罗用他们的语言来回复他们。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叫哥林多人脱离对人的智慧的着迷，回到基督的十字架这纯正的福音。所以哥林多人的问题不是要从吃奶的变成吃饭的，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改正那错误的观念，从高举人的智慧转而高举上帝，高举神的智慧。所以因着他们高举人的智慧，所以他们产生了分党，他们有嫉妒，有纷争，有各种错误的行动，他们误解了教会的功能，他们误解了那些领导的角色。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是跟世人一样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是和那些堕落的不受圣灵影响的世人一样吗？跟他们有什么两样？然而神带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所思所想，应该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省察自己，我们活得像属灵的人，还是像属肉体的人？保罗在这卷书里头的第14章20节就再一次的提醒哥林多人，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说，你们要长大，你们要做大人，要做成熟的人，要做属灵的人。还有另外一处经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希伯来书5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希伯来书5章13节，请。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我们再读一次，是不是看不清楚？希伯来书5章13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句话的重点也不是在讲神的话，神的道理有分奶的比较浅显的，有分干粮的比较深层的，不是。这句话重点还是在讲生命要怎么样，要长大成熟。一个成熟的生命会表现在明白真理，分辨是非善恶，并且把道透过生命实践出来。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自我省察。德蕾莎修女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你得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 你得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到耶稣。怎么看到？你要让他们看到你如何的祈求和祷告，你要让他们看见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让他们看到你如何与你的家人相处，你要让他们看到你的家庭是如何得着平安。当别人能够看到你的生命以后，他说你就可以看着他们，你就可以正视着他们，对他们讲，这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样你就可以从你的生活当中，从你的经验里头宣讲基督的信息，传扬福音了。福音是一种生命，透过你的生命表达出来，使别人能够看见你如何活出福音，那么你就是在宣讲基督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属灵人是在基督耶稣里做大人，不要再幼稚的像个婴孩，不要老是还要别人照顾，要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要洗练通达，明白是非善恶。第二点，属灵人是神耕种的田地。接着保罗用三个图像来说明他要表达的。第一个就是用田地耕种，第二个是用建造房屋，第三个是神住在圣殿里面。他用这三个图像来帮助哥林多人，他们跳脱世俗狭隘的眼光，去看到上帝宏大的蓝图。这三个图像，耕种田地，建造房屋，神住圣殿，还用这三个图像来帮助哥林多人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 picture， 也能够用合一的态度看待领导们。今天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图像，第九节下半，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教会是属于上帝的产业，这块田地是谁的？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的产业，这延续了前面神的教会的概念。第二个，教会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正在耕种这个田地，教会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是田地的主人。所以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你再回来看那亚波罗和保罗，他们两个人算什么？如果教会是上帝的产业，上帝是教会的主人，上帝正在工作，正在耕种教会，那么亚波罗跟保罗算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亚波罗、保罗算什么，这两个人算什么。我们先把灯打开好吗？谢谢。这两个人，保罗说我们算执事，执事原文就是跑腿办事的人，就是用人，就是仆人。我们再过一阵子教会要选举执事，执事就是这个意思，后来衍生为教会的一个职分叫执事。执事就是跑腿办事的，就是用人，就是仆人，在教会为首的是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执事是用人，是仆人，你把这个词套回去，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跑腿办事的人，无非是仆人，照着上帝所交代的工作，带领哥林多人信主。所以保罗的工作是栽种，亚波罗的工作是浇灌。这两种工作，哪一种对植物的成长比较重要呢？ 在加拿大大家都有机会种种花草，栽种浇灌，哪一个对植物的成长是最为重要的？哪一个？都很重要，都很重要。但真正重中之重的是使植物生长的上帝。你们都一定有经验，你们可能辛勤耕种过，辛勤的浇水过，可是呢植物就是不长，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已经想尽办法了，希望能够让它长得好，但是它就是不长，它就是不长。无论谁耕种谁浇灌，这些对植物来讲都很重要，但真正能够使生命成长的是上帝。上帝是田地的主人，同时又是植物生长的关键。保罗他指出，仆人和田地都是属于上帝的，他才是所有人交账的对象。换句话讲，保罗在责备哥林多人，你们怎么会夸口你们自己是属于哪一位仆人的呢？你们之前在讲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他们两个人不过是上帝的仆人啊，他们也是属于上帝的，你们怎么会夸口自己是属于哪一个仆人呢？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才是我们应当夸口的对象啊。第八节上半，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意思是无论你参与耕种或者是你浇灌的，虽然你们工作内容不同，但你们却有相同的目标，都是一样，原文就是 one purpose，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什么目标？这需要跟第九节上半一起来理解，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栽种的与浇灌的有同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他们的目标也是神的目标，因为神是田地的主人，他们受上帝的差遣，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上帝的目标。上帝的目标是什么？弟兄姐妹，什么是上帝的目标？什么是上帝的 purpose？什么？上帝目标是使植物成长，对不对？这是上帝的目标，使植物成长。所以栽种是为了生长，浇灌也是为了生长。但是真正能够使植物生长的是上帝。好，你们要清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浇灌是为了生长，栽种是为了生长，浇灌是为了生长，但真正能够使植物生长的是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就好像妈妈们在厨房里面，你们花很多时间预备三餐，你除了考虑孩子的口味，还要兼顾营养，是不是？从洗菜备料、做菜、调味，一顿饭三个菜一个汤，坐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有的一上桌不到30分钟吃光光，有的呢上桌就被嫌弃啊，难吃哎，妈妈你做的好难吃啊，被嫌弃难吃，有的呢还会挑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期望带来孩子什么成长？可是孩子是不是一定会成长？是不是他一定就成长吗？你照三餐喂养他，他一定长吗？不一定。我相信很多父母亲常在聊天，有的光吃不长个儿，对不对？ 我们家孩子不知道怎么搞，吃很多个就不长，光吃不长个儿，长不胖，还有长不胖的，还吃很多。哎，可是有的孩子呢，让妈妈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还有生理的照顾，心理灵性的照顾，无微不至。孩子是不是一定会长得好？一定吗？不一定，不一定长得好。有两个孩子的以上的家庭都知道，一样都是养，为什么一个孩子长这样，一个孩子长那样，长得还不一样？父母亲会觉得说，奇怪，我都是这样子养他们呢。一切都在乎神，唯有神能叫他生长。同样的道理，若没有神，无论仆人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去栽种和浇灌，都是白费力气。弟兄姐妹，要听懂这句话。如果没有神，无论仆人花了多少时间和力气去栽种去浇灌，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唯有神能够叫他生长。那有人就会讲了，既然如此，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去栽种，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去浇灌，反正只有神能够叫他生长。因为神是借着仆人辛勤的栽种使生命成长，因为神借着仆人用心的浇灌成熟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自己是参与在栽种或者是浇灌或者是其他的服事里头，如果我们与神同工，你辛勤的栽种，你浇灌，你的服事就会有价值。如果你没有与神同工，那么你一切都是枉然劳力。这意思不是叫我们不要去耕种，不要去浇灌，你要耕种，你要浇灌，因为你是上帝的仆人，并且你要与神同工，那么你的浇灌，你的栽种就会有价值，神会借着你辛勤的服事使生命成长。但是你要清楚知道，不是你使生命成长，是上帝。所以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上帝的仆人，与上帝同工的，最后你会按着自己的忠心得到了上帝的赏赐。所以千万不要看栽种的或浇灌的，看这些仆人过于所当看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求神帮助我们。哥林多人因为这些仆人去分担，有人说我属保罗的，有人说我属亚波罗的，有嫉妒，有纷争。你注意看现代的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现在的教会去追捧名人牧师，去追捧网红牧师，去追捧艺人牧师，拿来比较，彼此的比较，拿这个牧师说的去批评那个牧师所讲的，这岂不是跟哥林多人一样吗？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这些仆人，借着他们的耕种，借着他们的浇灌，要使我们的生命成长，不是要我们去利用他们标示自己属灵的程度。弟兄姐妹，要非常清楚，这些人，这些牧者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让他们，不是利用他们来标示我们自己的属灵程度，而是要做什么？希伯来书13章7节，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要做什么的呢？是要让你们想念他们，是要让你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并且要让你们看到他们为人的结局。上帝说，你们看这些人，你们看他们服侍，你们看他们如何的用心，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并且看他们一生的成果。因为这样子辛勤服侍主的人，他们生命有多么的美好，你们可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让你们去效法他们。所以如果你说我是属某某人，譬如说哥林多人，他说我是属保罗的，其实呢真正的用意应该是你们都要像保罗一样，就好像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耶稣一样。这才是这些仆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用途。你要效法他们，你要想念他们，你要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问题是我们长出什么。我们向神恩典宣道会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重点是在这块田地里面长出什么东西来。你们自己家都有后院，长杂草开不开心？好烦恼，华人最讨厌这些东西，对不对？铺石头，全部都不要长最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拿来种东西，要长什么？要长什么？长你想要它长的，对不对？鲜花就是长鲜花，蔬菜就是长蔬菜呀，不要给我长杂草啊。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弟兄姐妹，希伯来书作者跟保罗用了一个同样的画面，你们是田地，上帝是耕种的人，上帝耕种，希望这块田地长出什么？长出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上帝要我们长出这个东西来，长出美好的果实。可是如果我们长什么？可是如果我们长的是荆棘和棘藜，那么结局就是焚烧，结局就是废弃。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就长满杂草的土地？你们想要怎么处理都处理不掉的。这就是那个图像，长满了荆棘和棘藜，那么结局就是被废弃，这块土地不能用了。上帝说我把它扔掉，废掉，废弃掉了，甚至用一把火把它烧掉了，重新再来，结局就是焚烧。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这段经文，属灵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大人。属灵人应当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神要我们长出合乎他用的菜蔬，神要我们的行为举止长大是个大人，对神的话语、神的道理能够习练通达，明辨是非。 在末后的世代能够显出上帝的荣耀。阿们。我最后拿一个比喻，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我们教会的投影机，看得清楚吗？如果今天把灯光放暗，你们都看得清楚，对不对？所以刚才会议有人去把灯光关掉，因为这有比较强烈的对比，暗跟亮你就看得清楚了，是吗？神说基督徒在末后的世代，黑暗的世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一般，这是正确的。如果周遭越来越黑暗，可以立刻凸显你的光明。可是问题，如果周遭是亮的时候，怎么去显出基督徒的光？弟兄姐妹，黑外面的世界是黑暗的，没有错。可是现在外面的世界，他们正在用伪善的光明，让你看起来不像黑暗的时代。魔鬼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让你觉得外面一切都很好。现在外面的世界正在营造这样的气氛，所以外面你看起来是光明的，很多人以为外面是光明的。在那虚伪的光明里头，基督徒如何显出他的光来？就像现在，如果四周围是光亮的，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显不出你的光来。基督徒如何在光明里头，虚伪的光明里头显出他的光来？我发现投影机有所谓的流明度跟对比度。一般的投影机流明度也许2000，比较平价，比较平价的大概2000流明度，但是在光明的环境之下，光亮的环境之下，它没办法投射出清晰的画质。要在这样光明的环境度之下，你要能够看得清楚投出来的影像，要到4000-5000流明。换句话讲，基督徒，如果你的光不够强，你在这虚伪的光明里头，你是看不到光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发出那明亮的光芒，使别人能够看得到你那美好的行为，能够从你身上看得到基督耶稣。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的日子都在你的手中。自从我们认识基督耶稣开始，我们就如同婴孩不断的在长大。主啊，愿我们不是停滞在以前，好像长不大的婴孩一样，我们乃是要长大成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你荣耀的光辉。愿你帮助我们，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在这个世代被人看见，让他们看见我们如何的祷告，让他们看见我们如何与家人互动，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得着平安，让我们看见在这幕后动荡的时代里头，我们心是如何从神那里得着喜乐与平安。主，愿你帮助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